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您好，达义大和尚。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您为我们讲解完了正中分啊，那您也给我们提到说普贤亨愿品对我们后人的影响力是非常的深远的，为什么要读诵普贤亨愿品呢？它的功德利益又在哪里呢？今天啊，不妨我们从这儿开始说起啊。
如果我们能够每天受持读诵普贤亨愿品啊，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在佛经里面讲到啊，如果我们能够受持普贤亨愿品，我们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功德利益。那么受持就是除了这个读诵之外，我们还按照这个普贤亨愿品里面的方法去行、去做、去演说、去传播、去流通，这都是属于受持的范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资格，都有这个条件来受持普贤亨愿品。我们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或者是每一年读一遍普贤亨愿品，然后在我们生活当中按照这普贤亨愿品的时代愿望去行去做，就能够得到很多功德的利益。因为呢，普贤亨愿品主要是让你们怎么样止恶行善，去饶益一切众生，把你心里面那种负能量转变成正能量，把你心里面这种贪嗔痴慢疑恶见改变成一个有正知正见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一个人心里面常常很阴暗、很不开心、不舒服，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好多的染污、烦恼、执着、迷惑。那么通过受持读诵这个十大愿望以后啊，能够让你的心啊明心见性，更加开朗，更加欢喜，对生活充满这个朝气。所以这个十大愿望呢，就是我们修行的一面镜子，也是衡量大家这个信仰佛教是否是正信，是否是一个标准的修行人。那么你们可以透过这个十大愿望来看看你们自己是不是符合修行人的资格，把普贤亨愿品里十大愿望里面的每一个愿望大家对一对，如果在十大愿望里面呢，你能够受持60%，因为里面有10个愿望嘛，也就是说你能够受持里面的6个愿望，那么你的这个修行的标准就达到60%。如果呢你只受持到5个，也就是说你在普贤十大愿望里面做到5个，那你就是只是在修行方面呢只是得到一半的这个标准。如果呢你只能够做到1个、2个、3个、4个、啊、那么这个还是不及格的、不全面的。所以呢在我们这个佛法里面呢说，怎么样来检验你这个人有没有正知正见，怎么样来让你知道你的修行的境界有多高，就要看看你这个普贤亨愿品十大愿望里面你能够受持多少条，以这个来这个标准。所以这个十大愿望呢是检验我们修行人的最基本的一个方法。
那您说到受持普贤亨愿品，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如何受持呢？
受持普贤亨愿品呢，就是像我们这最近在讲的这个普贤亨愿品的十大愿望里面的内容，就是我们第一礼敬诸佛，第二称赞如来，第三广修供养，第四忏悔业障，第五随喜功德，第六勤转法轮，第七请佛治世，第八常随佛学，第九恒诵众生，第十普皆回向。那么在这10者呢，哎，你看看你在生活当中 能够用多少，我们尽量的把这个十大愿望发挥作用。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或者这辈子里面，按照普贤恒愿品去行去做的话呢，那么你就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按照普贤恒愿品十大愿望去做，自然而然你坏的事情不会去做，好的事情呢，你会不断的去推进，还会常常想到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无形当中呢，你的福报、你的智慧你就增加了。那么对于一生这个事情呢，你就看得很开啊，你不会因为一件小事情或某一个人或者每一样东西让你烦恼，自然而然你就有这个智慧，有这个慈悲心，那么你的这个福报呢就会越来越大。在佛教里面说，我们修行是什么？就是修心。修什么心？就是来净化你的心灵，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就像这个佛菩萨那样慈悲，那样大智慧，那么有那样的威德。如果说从我们个人开始到大众都是这样做的话呢，那么这个社会呢自然而然就能安定。所以呢，历代高僧大德，包括我们前几天在提到这个孟长老法师啊，他是在中国五台山活到100多岁，他一生受持的就是华严经，特别是他每天都要读诵普贤恒愿品，他觉得这个普贤恒愿品功德力不可思议，还有呢，它里面讲的内容非常的详细，非常的具体，对我们初学佛法来讲呢，我们有一个根基，我们要怎么样去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包括呢，这个中国广东这个深圳弘法寺的这个本焕老和尚，他也是活到100多岁，也是受持这个普贤恒愿品。这位老和尚更特别了，用这个舌头的血啊来书写普贤恒愿品。那么像这个普贤恒愿品呢，现在这本书还在，还流通，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普贤恒愿品它的重要性。还有包括呢，就是供本焕老和尚当时在年轻的时候在五台山同禅师兄弟的一个寿位老和尚，后来他从中国到越南，然后又到美国，也是德高望重的，那么他也是书写华严经，包括普门品，他都用血来书写过。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么多高僧大德为什么用血来写普贤恒愿品，由此可以知道这个普贤恒愿品它的重要性，它的功德利益是不可思议。刚才是只是举了几个大家熟悉的长老，那么从古至今历代的高僧大德对华严经普贤恒愿品呢都是非常的重视。因为呢，这个华严经普贤恒愿品呢，它不仅仅是一种境界，它也是一种智慧，它也是详细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行，怎么样去做，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像有一种经典呢，是光是一种境界，它没有方法，没有具体的告诉怎么做，它让你去悟。但是普贤恒愿品呢，它1、2、3、4、5、6、7、8、9、10，它列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呢，这个普贤恒愿品里面讲到十大愿望，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第一呢，礼敬之福。大家知道到寺庙里面去呢，不管你信佛的不信佛的，看到诸佛菩萨都有生一个恭敬心，每个人表达方式不一样，有的呢磕大头，有的呢就是跪拜，有的合掌，有的呢即使呢没有弯腰合掌，看到佛就从内心里面对佛菩萨的一种恭敬，这个叫礼敬诸佛。第二是称赞如来，我们用美丽的歌声来称赞佛如来他的智慧，他的功德，他的威德，他的神通。第三就广修供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到寺庙里面去啊，我们要添香油啊，要供花、供果啊、供水啊、供米啊、供食物啊，就是对佛的一种恭敬，叫广修供养。第四叫忏悔业障，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直接的、间接的，乃至于生生世世，不仅仅是这辈子，有的人说我这辈子都没有做任何的坏事情啊，为什么到寺庙里面去忏悔了？从佛教里面讲，我们到这个世界来不是只是这一趟，生生世世我们直接的、间接的、有意无意的做一种坏事情，那我们要在佛前里面求忏悔，希望我们的心里面得到清净。还有呢，就是随喜功德，就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嫉妒心、红眼病、好斗，这个是不好的，我们要学会 随喜功德，随喜别人的好事，别人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要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呢，它里面呢讲得很清楚，随喜功德啊，勤转法轮啊，请佛治世啊，常随佛学啊，啊，这个恒顺众生啊，普皆回向啊，一样一样的讲得非常的清楚，告诉你怎么做。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去着相，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到最后做一个功德回向。所以在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在普贤行愿品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功德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个人离苦得乐，也是希望把功德回向给所有一切众生，令他们离苦得乐，转凡成圣，证到菩提，他们的这个解脱就是我们的解脱，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啊！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思想还有境界，那你所修的这个功德啊，就跟一切众生已经得到的功德就是一体了，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啊！因为你回向给一个人功德是一个人的收获，如果你回向给很多很多众生，希望他们得到这个利益，那么你这个功德回向呢就更大。神佛教里面讲说，你的心量有多大，你的福报就有多大。从佛法里面讲，我们啊所见的一切人跟我们都是息息相关，都是我们多生多世的父母兄弟姐妹亲人朋友同学，只不过是你肉眼看不到，因为我们到这个娑婆世界好多趟了，所以出现在你生命的所有人跟你都有关系的。所以释迦牟尼在2000多年讲就讲到了生命共同体，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是有这个血缘关系的，都是一家人。所以呢，我们希望一切众生好我们才好，希望社会安定，所以我们所在佛前求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大众。
那接下来就想请问您了，修学普贤十大愿王到底有哪些利益和好处呢？
修学普贤十大愿王这个功德利益啊，不可思议，数而数不清，因为它这个境界太大了，它的这个作用太大了。但是我在这边简单的列几条给大家做参考。第一呢，能得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就是说你受持读诵这个普贤恒愿品以后啊，你能够得到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殊胜功德就是不是普通的功德，就是这个功德太大了，太殊胜了。那么前面加一个不可思议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可用语言文字思想所能想得到的那种好处。如果一个人按照这个普贤恒愿品里面的修行方法去做的话呢，那么你不单单在现世啊得到快乐幸福，你往生以后呢，你能够得到到福国去，然后呢到福国里面还能够得到上品上身，还有呢在那边的话呢以知善人，机会一次听经闻法，多大智慧啊，在功德力也是不可思议的。第二呢，能消除业障，远离邪魔。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呢不开心迷惑，遇到一点倒霉的事情，这个叫业障，业障现行。这个业障现前的时候啊，你这里不顺那里不顺，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管是什么人，在我们生命过程当中，有时候觉得什么东西都很顺，我们这个事业很顺，工作很顺，学业很顺，那么家里的人各方面都很和谐，你想做什么事情呢水到渠成，这个就是没有业障。但是有时候呢过一段时间这个障缘很多，五缘现前，这个也不行那个不行，好像什么都不顺，这个呢就叫业障现前。这个现在的情况的话怎么做呢？就我们读普贤恒愿品，读你常常读受持读诵的话呢，这个业障就可以消除，远离邪魔。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好像心里面不舒服，有魔障，那你就要受持这个普贤恒愿品。另外呢，能以世间无所障碍，诸佛称赞，人天礼敬，受到众生供养啊。就是我们受持读诵这个普贤愿品以后啊，能够在这个世间无所障碍，也就是说你要做什么到哪里，你这个人缘都非常好，畅通无阻， 诸佛成障啊，这个佛菩萨呢看到你啊都很欢喜，觉得你是一个有善根的人，有慈悲心的人，有大智慧的人，人天礼敬啊，在这个人世间的人包括天上的人看到你都要礼敬你，觉得你是一个德高望重了不起的贤者，受到众生供养啊，好多人呢都会敬仰你，都会来供养你。第四呢，就是你的法相就像佛菩萨那样具备三十二相。我们通过诵经受持普贤横愿品可以改变我们的相貌，为什么呢？因为你心里面有贪嗔痴慢疑惑，这样的话你就会显示这个凶相，显示你这个相的不安定，没有自信，然后呢很阴暗。如果我们通过受持普贤横愿品以后啊，我们懂得止恶行善去帮助别人，你这个功德就越来越大，你的自信心就增强了，那么你的福报就大了，自然而然他这个相貌就会改变了。所以就是我们受普贤横愿品的话，让我们这个相貌变得更加的富贵庄严尊贵，这是普贤横愿品它的功德力量。因为佛教里面讲说相由心生啊，什么样的相就是你心里什么想，如果说你这个心里面有怒相，有嗔恚，有这个怒，那么你这个相出来的话就有这个怒气。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相貌清净庄严好看美丽，包括男的希望是英俊，那么你怎么做呢？就是按照佛法里面的道理所讲的止恶行善，尽量去帮助别人修这个福报，那么自然而然你就有大智慧，相貌就会好了。第五呢，就是出身高贵，不堕恶道，远离恶友，制服外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常常受持读诵这个十大愿王，按照十大愿王的道理去行去做，去行善事，去帮助别人，那么我们就会有很多福报，那么将来呢就会出生在高贵的地方。大家要知道我们同样是人，我们有的人出生到这个世间来的话呢，就出生在不高贵的家庭，那么就过了这个贫穷的生活，也没有机会读书，也没有得到好的教养。这就是跟每个人福报它的差别不同有关系。从佛教里面讲说，所有一切现象发生都是有因缘的，所以如是因如是果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当我们看到有的人出生以后在高贵家庭，那么知道他是多生多世修来的福报。就是像有的人呢出生在这个富贵家庭，为什么呢？这个就是他的福报。所以呢，第一可以出生在高贵的这个家庭，第二呢不堕恶道啊，就是你受持读诵这个华严经普贤横愿品以后，你不会堕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最起码会在人道，远离恶友，制服外道。那么自然而然你在这一生当中，你会远离这种不好的朋友，不会跟着朋友同流合污，你会远离他们，制服外道，有一种外道来跟你讲一声不正的这个道理，你自然而然你听着就不对劲，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外道不正道，你能够辨别，因为你受持读诵普贤横愿品，你有这种智慧来辨别好坏。因为当今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很混乱，那么现在呢这个宗教啊也很多，各种各样的宗教啊，但是呢我们作为一个要去信宗教的人呢，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去鉴别哪一个是正道，哪一个是邪道，哪一个是真正的这个宗教，哪一个是一种外道，那么你要有鉴别。现在这个宗教种类太多啊，因为现在也越来越自由，那么各种各样宗教也有，那么讲法的人也很多，所以呢我们要有这个普贤横愿品的这个大智慧去鉴别邪正真伪这种不同的宗教。第六呢，就是能够解脱一切烦恼，得大自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心里面都有好多想不开的事情，对一个人想不开，对一件事情想不开，对一件东西想不开，那么就会有烦恼，烦恼的话呢就不能得到自在。那么通过受持读诵普贤横愿品以后呢，开智慧了，对人对事对物都了解明白了，自然而然呢你就能够看破放下，到最后得到自在。 第七，这个受持普贤行愿品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临命终时立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身，马上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及各大菩萨，能够蒙福受记，最终成佛，可以度众生。所以呢，就是我们受持读诵普贤行愿品啊，对临终的时候很有帮助啊。临终的时候呢，没有障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走了，你准备好好的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然后立即呢就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呢，那边有九品莲花，那么你是在哪里出生，在哪一品出生呢？上品上生，就是在最高的这个莲台上面出生，马上在那边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及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等大菩萨，能够得到佛的受记，最终能够成佛度化众生啊。所以这个功德真是不可思议。
感谢您刚才为我们列数了修学普贤十大愿王到底有哪些的利益和好处哈，一共呢是有七项。那我们想知道说具体在经文当中哈，是不是有一些原文，您再把原文拿出来给我们来仔细的讲解一下呢？
在普贤行愿品里面呢，非常详细的介绍呢，就是我们读诵受持普贤行愿品它的功德利益是什么。所以在经文里面是这样讲到，说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若知菩萨依此大愿随顺七日，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之行愿海。是故善男子如意此意应如实之。这一段经文什么意思呢？善男子，那么就是普贤菩萨，非常的谦虚的，就是要非常有礼貌的对听众讲说，善男子啊，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如果呢修学佛法人能够行这个大菩萨的这种精神，来受持读诵这十种大愿，也是十大愿望，具足圆满，能够把这十大愿望都把它全部受持了，圆满了，若知菩萨依此大愿随顺七日，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啊。因为呢，你如果说这样的去行去做，就能够成就很多很多的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让他们证到无上正等正觉，则能成满普贤菩萨之行愿海啊。是故善男子如以此意应如是之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受持读诵这个十大愿望以后，不但自己能够得到解脱，证到无上正等正觉，同时也让更多人明白的道理以后，弃之佛道，证到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种功德呢，不是普通的功德，是不可思议功德，也就是非常殊胜的功德。这种功德呢，应该是大乘的功德，无限的功德。我们要想成为一个大菩萨，就要修普贤的十大愿望，只有这十种功德都具备了，才能成为一个大菩萨。对一个初发心修学佛法行菩萨道的人来讲呢，能够遵照普贤十大愿望去修行，把这十大愿变成自己的愿望和行动，就能够为众生带来的利益与圆满福果相应，才能够成就圆满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之海啊。所以说啊，说学佛行菩萨道的人，大家要知道这十种大愿的种种意义和道理，能够使得一切众生成佛，这个功德力是非常大。所以在经书里面还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福差极为成数一切世界上妙七宝，即知人天最胜安乐，布施而舍一切世间所有众生，供养而舍一切世界诸佛菩萨，今我所福察即为成数解相系不断所得功德。这一段文字就是说，我们以马十方无量，就是好多好多的世界上的这个七宝种种的布施，这个功德是很大了。但是呢，供养我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 今我所服察即为成数解，相惜不当所得功德，若佛有人闻此样王一经一耳，所有功德必强功德百分不计一，千分不计一，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也不计一。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面是讲知供养中法供养罪啊，说我们用物质的东西，用这个七宝来布施，这个功德宏大。但是如果你用法来布施，让他们开智慧，让他们觉悟，让他们远离烦恼，让他们证菩提，那么这个功德啊，百分不及，千分不及，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也不及，这个、功德就更大了。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强调，知供养中法供养最，这个法是最重要的。那么刚才讲到七宝，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到七宝，七宝是什么呢？金银珊瑚砗磲玛瑙赤珠还有摩尼，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七宝。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都有层次的啊，就是我们像一般来讲不明白佛教里面的道理，但是呢他有信仰，像好多那个这个香客，他们到初一十五到寺庙里面来拜拜啊，买点花买点果啊，来添个香油啊，那么这是一种供养。那么我们修学佛法过程当中的第二层是什么？第二层呢就成为三宝弟子啊，知道这个佛光普照，这个加持力很大，感应道教不可思议，那么我们就要去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三宝以后呢，我们就要常随佛学啊，常常学习佛法的道理啊，我们到寺庙里面听经闻法，那么把这个啊学到的法啊把它传播出去，这个是第三这个层次了。因为你学会了，到了第三个层次呢，就是去讲经说法了啊，去把这个法把它传出去了，那么这个功德啊就会更大，就会因为你把这个法传出去，让更多人了解佛法道理，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他们得到利益，你也得到利益。所以我们通常学佛的话就有几个层次，一个就是从一个香客变成一个三宝弟子，修学佛法，到最后呢去传播佛法，那么到了最后，最后就是皆共成佛道，大家都成佛了，这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种愿望。
修学普贤十大愿王带给我们的利益哈，有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之外啊，那其实还可以通过读普贤亨愿品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不是现前的，还包括多生多世的业障。那具体在经文当中又是如何讲述的呢？我们鉴于时间的关系啊，留待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恭请达义大和尚为我们做开示。谢谢您，达义大和尚。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春雨洒落，滋润哭泣的人。 谢花落，让心清香，自由的云朵飘过海呀，越过山峰，趁着光阴，花时为彩虹。心清香，自由的云朵，看欢喜随春雨洒落，滋润哭泣的人们，观自在，看花谢花落，让心清香，自由的云朵飘过海呀，越过山峰，趁着光阴。